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今天我继续又来 solo 了。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然后今天其实是北方的小年，有不少的朋友其实已经回家，或者是将要踏上回家的旅程，然后想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看到的一些事件，以及最近的一些所思所想。好的，那么最近的知道的事件呢，就是哎呀，我最近好像知道的很多的八卦和事件，还都是咱们播客圈的。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斯文败类，就是斯文和圆圆的那个播客斯文败类最近分家了。为什么大家能感觉到他们是分家了，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声明里面很有趣哈，就是有点像在分割财产一样的，会把播客然后公众号小红书的订阅量全部都写上去，然后把归属也都写清楚。大家就很明显的能感知到，一般如果是特别和平的分手吧，也不能这么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特别和平的分手。如果不是分手，他就不会这么写了，他就会像竹子跟韩夏的节目喷嚏，以及竹子他自己的节目嗨球那样，他们就可以两者并存了。因为也不是没有先例，就是圆圆如果他想要再开自己的 solo 的节目，也都是可以去做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宣言，让大家觉得他们确实是分家了，是因为就是他会把所谓的赛博资产都分得很清楚。我自己的猜测，当然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可能这封声明是圆圆写的，因为就是有一种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也没有多占你便宜啊，然后把大头留给你，我就拿小头就好了的那种感觉。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呢？就很微妙哈。但我觉得就来去终有时吧。三年多其实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了。祝他们两人都各自安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经历过吧，很多时候就是也非常的理解他们这样的做法。很多事情确实是不能完全很圆满的解决。曾经我也想过两者并行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啊，但最终也没有达成。好的，那么第二桩事情其实也不算特别新啊，是毕仔和十一离婚。那么十一呢是 Y 播音室，他是一个音乐播客，音乐推荐和分享的播客的主播。然后毕仔呢就是他的应该是前伴侣了，已经是他们一起做了离心利比多，我也是听过几期。之前我其实就有知道在微博上有发，没有看到。然后其实也是就最近的这两个所谓的分家，打引号的分家的事情，就让我觉得哇，这段时间这个上一期我们说到的这种37到40的这条社群归属感的这条通道，真的是力量非常的强大啊！不然为什么会在就是集中，可能是在12月底到1月份到2月份的这段时间就爆发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最近其实也有在陆续的听毕仔，就是离婚之后他重新开始跟那个理性利比多这个播客了嘛，在听一些他的讲述和节目，关于婚姻的反思啊，然后关于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些思维差异呀、啊，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我自己也是结婚好多年了，跟我老公在一起今年要迈入第十个年头。男女思维差异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也有发现，就是就像毕仔在最新他的一期节目里面提到的那样子，男性之间确实是很少聊情感话题的。这个情感不是说啊男女情感，而是你内心真正担忧恐惧那些负面的情绪，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知心人去讲一讲的。当然有些男性他是通过跟一些所谓的红颜知己去倾诉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自我消化，比如类似看书啊找答案啊这些。就他们之间是男性这种动物之间是不太容易去真的聊这些感受的，内心真实的感受或者说很真实的困惑。你也可以说就是说其实他们互相之间就像毕仔描述的比较的工具人，你能为我解决什么事情，我们互相之间有什么功效，而比较少的是这种情感和感受上的交流吧。其实我在我老公上也发现，因为他也是一个很难真的对我说出自己的很多担忧啊，埋在心底的很多事情嘛。他以前是有写在豆瓣上过啊，被我看到，那时候对还没有那么深的矫情的时候，他还愿意在豆瓣上稍微抒发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虽然写的没有很文绉绉就是抒发情感，但是他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哎，这个人好像就是埋在心底有很深的一些讲不出来的压力吧。所以也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好奇之心啦。然后我还观察到确实是有点像毕仔说的那样子，他们之间就是男性这种动物之间怎么去抒发一些不开心或者压力呢，就是互相比如大家一起喝酒打个游戏啊，说说笑吹吹牛可能就过去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或者说整个社会对这些对男性的要求，一些约定俗成的要求都是你不能弱啊。虽然可能现在不一定有很多人慕强，但是恐弱的这种想法还是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的。就你不能去展现自己的弱势，自己真正内心的一些恐惧啊害怕呀失落的一些情绪跟想法，这些东西是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讲，他们是不被鼓励抒发出来，以及如果他们真的抒发出来会不被允许，或者说他们自己内心也有一些桎梏，我是不可以这样子的，男人是不可以哭的，男人是不可以脆弱的，男人是不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很轻易的袒露出来的。这其实可能也是这么多年来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习性吧。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比较热的电视剧《太平年》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这些社会，他们就是男性都是做官嘛，就真的是很难 去跟人说真心话的，你要是把真心话显露出来了，就让人家先知道了，就可能要害你，对吧？所以好像这种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刻在骨子里面的基因也好啊，或者说社会赋予他的一些所不能去做的事情也好。嗯，对，我其实也有早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我也没有，就是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吧，就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另一半他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他有他自己这么几十年来的处事方式和思维逻辑的习惯，你要一招去改变对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我发现这种他们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周围的朋友有一些事情啊之类的，我也会跟我老公讨论，然后他就会说对啊，是这样子的，男性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我觉得哇，他们男性好可怜啊，有的时候啊，我也会发出这种感慨，就是很难有这种机会，去真的袒露真心吧。那我是后来是怎么办呢？我就交给时间，或者说尊重，真正的尊重每个人他的行为和习性吧，就不要着急，你也不要强求说跟他说，哎呀，你跟我讲呀，你跟我讲讲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现实，也没必要。有些人他就是比较难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的，他会习惯性的压抑。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有了这种十足的真心的真诚的尊重的时候，对方是会感觉到安全的，对方会感觉到你是爱他的，然后这种爱的流动和安全感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轻松一点。很多时候也许有一些以前说不出口的事情可以慢慢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讲出来，或者说即使不需要通过语言去讲出来，他会通过行为去表达出来。沟通嘛，沟通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要是语言。但我们女性其实还是比较擅长通过语言去进行沟通的，所谓的善解人意，对吧？好的。然后今天的第二趴其实要跟大家讲讲情绪中心，人类图当中的情绪中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么情绪中心呢，它的学名叫做Solar Plexus Center。 它其实不只是情绪啊，它还有我们一些对外界的感知和触感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标准的一个描述。当然相对来讲，就是说更简单的解释就是叫你的情绪中心。我自己的话是情绪中心空白和就没有颜色，不太稳定的。所以其实像我这种模式的人呢，他不太容易产生很大的情绪波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其实我是情绪蛮稳定的，就外人看来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会让人感觉体感就是比较的沉稳稳重吧。但这个只是一个外在的惯常的表象，我其实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候。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当别人对你抛来他们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很大程度上会把这些情绪给接收进来。当然那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开心的情绪也有负面的 情绪嘛，特别是在接受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别人都不是那种比如说类似我们可以体感到的什么当面吵架呀，当面发难呀，当面跟你哭诉啊，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这种情绪比如说用文字啊，别人只是在描述他的内心感受，或者是描述事件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在跟你求助啊，我其实都会感受到这些所谓的情绪。对，你这么说来，其实情绪中心空白的人他也是会很敏感的，只要他想敏感，或者说只要他这个雷达是开的。所以我以前其实会搞不太懂自己嘛，就那自己到底是情绪稳定，到底自己是有情绪还是没情绪，或者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就会突然间爆发出来，会还蛮莫名的。就是每次遇到哎呀，就是跟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特别是跟我妈妈的在相处的时候，你会特别在意他，就是父母对你的评价呀、感受呀、认可呀这些东西。所以当父母可能展现了一些所谓的言语上的不认可的时候，质疑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受不了，然后会情绪爆发。可能对他们来说也觉得我没有对你生气啊，我只是忍不住想要再问问你，想问问你你在干什么，想要问问你你对自己是怎样规划的，想要问问你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哎，无非就是这些矛盾嘛，大家也懂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好无力哦，我就觉得难受，那时候其实是难受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及我做的一些我认为的小事情在你们看来都是那么的没有意义，以及所谓的是不务正业。对，其实这些就是说对于血亲血缘关系的亲人的不认可和不理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最伤人最致命的。那么所以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些原因而情绪失控。情绪失控的表现就是心里憋得慌，很郁闷，然后在那边默默的自己哭，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它也不是对外爆发的，偶尔有几次可能会对外爆发出来，但是很少很少能够真的爆发出来，大部分的都是自己默默的一个人在那边一种憋着的难受，然后默默的流泪，然后你不断的在内疚自责，在觉得自己很没用，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可，特别是就跟你最亲的亲人。那后来通过学人类图才意识到，哦，原来就通过看自己的图和通过看我爸妈家人的图，我会发现他们的情绪中心都是稳定运行有颜色的，这也就代表了其实他们比较容易产生情绪，比较容易自发的产生情绪，然后当他们把情绪给发泄出来了之后，对于他们其实是一种释放。那么我其实情绪中心它没有颜色，不稳定运行，它本身自发产生的情绪是不太稳定的。如果当比如说他们小时候想吵架呀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把这些情绪所全盘的收纳进来吧，然后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要逃走，是要逃避。那这种逃避可能又会给他们一些错误的认知和感受，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冷漠的小孩儿啊。那么这种 情绪冷漠，因为你不表态啊，你只是在那边好像事不关己一样。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很难受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难受，我只是想逃到其他地方去，安静的地方去，不要去介入他们的纷争吧。那么就是我妈妈会当时就会认为我是不是一个情绪冷漠的小孩，我一点也不在意，我也不跑过去跟他们说你们别吵了，你们不要再吵了，我也不哭。对，我小时候是一个不太会哭的小孩嘛，所以就会给我妈妈造成一些错误的印象，就觉得我是骨子里一个非常冷漠的人，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本身的构造不同所造成的。这个心结也是一直埋在心里很久很久没有解开嘛，也是直到前几年学了人类图这个工具的时候才豁然开朗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要去分辨到底这是你自己的情绪还是别人抛给你的情绪。如果是你自己产生的情绪的话，你就自己好好的等这个情绪波动过去，因为它终究是会过去的，你终究是会冷静下来，可以哭一哭啊，或者找人倾诉呀，或者说是转移一些注意力呀，吃些好吃的，把你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时段所度过去就好了。那如果是别人给你的情绪的话，那你就更不用那么的在意，因为别人的情绪不是你自己的情绪，别人发完情绪他爽了，对吧？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无力难受，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首先需要去客体分离，就是说你到底需要去改变的自己，还是你要去改变别人。那么通常意义上我们说改变自己是比较容易的，改变别人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后来很多的时候我也不再奢求要去改变别人，不如就改变自己吧，让自己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有的时候父母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劝诫，或者说是很多他们会说，哎呀，我这些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啊，对吧？这些老生常谈的话，他们愿意说就说吧。因为后来我能够抛却情绪，抛却那些情绪波动，仔细的冷静下来想这件事情，我会发现说，因为父母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所成长起来的环境也有非常大的变化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就是感受我们所感受的时代，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为什么困惑，我们为什么行动力不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时代不同，周围的人也不同，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一样了，你就是很难去感同身受的。所以我就觉得父母他们有些时候唠叨，或者说他们想要去抒发他们自己的担忧给我，就让他们去说吧，就让他们去表达吧，我还是我自己，我还是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我自己的立场。不一定一定要去争个对错，你我和输赢吧，是吧？好的，那么第三部分我就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父母亲戚啊，特别是我们过年春节过年回家又要遇到这个所谓的七大姑八大姨很多的亲戚，以及不得不面对父母来问你 最近怎么样了呀？最近这一年你过得好不好啊？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你要结婚吗？你要生孩子吗？不啦不啦，无非就是这些，对吧？事情。那么父母口中的这些为你好，它是一种情感操控吗？那有些人肯定会觉得，它是一种情感操控啊。比如说，我最近看毛利的最新的一篇文章，是讲他看了一本书啊，里面有很多小孩的自述，就这些小孩或多或少都因为家庭和大人的家长的原因，造成了一些精神上的，可以说是精神虐待吧。所以他。写这篇文章出来的意思呢，还是想要告诫很多的人，小孩有他自己的灵魂和自由意志，大人们不要觉得你们口中的很多的认为、以为和为你好的话语是对他们好，就是这种道理是要完成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执念，还是真的从他们的角度去出发考虑。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毛利老师的最新这篇文章。他的评论区也很有意思哈，就激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吧。因为其实亲子教育这个课题，特别是对中国人的亲子教育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太难了，以及。很复杂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最近还是有在上一些占星的课程嘛，然后我的占星老师小谭老师，他有跟我们讲说，2026年它是一个关于水星和金星的大年，那水星是什么呢？水星就是你的思维以及你的沟通，金星是什么呢？金星就是你自己的自我愉悦感和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你感受到开心、愉悦的那些东西。啊，真的是一个关系的大年啊，就不同的玄学，不论是人类图还是占星，它都有这样的判断。关于沟通和自我，我觉得。那水星就代表了互相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议题，那么金星其实就代表了你是怎么看待自己，你是怎么感受自己，让自己能够感觉到安全、开心、快乐这个功课的，以及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我价值的，真的是一个基于关系的。大年，我们不妨从金星的这个角度去，先让自己开心起来，先让自己愉悦起来，把这个心力给找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人生没有意义啊，人生没有希望啊，看不到前方，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冲击的心力吧。这个心是心脏的心，对。那不如找到更多让自己愉悦的内容和愉悦的方式，可能会是一条更好一点的、更方便一点，以及我们自己可以去实操的路。那么最近突然又翻出了蔡康永老师的情商课的一系列的书啊，他这个系列的书其实已经。出了3本，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好像看过他的这个几本书，是关于自我价值。他用他的第一本情商课的书就叫做《为你自己活一次》。哎，这几本书确实是值得今年拿出来再好好的重新的翻一翻，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感觉啊，就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今年真的觉得太有必要拿出来翻一翻了，特别是他自己其实在讲 到为什么写这套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好像是抑郁症，不知道是去世了还是怎么样子，反正他就蛮受伤的，然后就开始去进行自我学习，为什么人会得抑郁症，为什么看上去那么乐观那么开朗那么笑嘻嘻的一个人，他最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这条方式。蔡康永老师就去探究，去学了很多认知心理学的书，然后又用一种比较娓娓道来和像朋友一样跟你沟通的方式写下了这一系列的书吧，是关乎于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以及怎么样可以为自己活一次。那么我昨天晚上在看，然后我觉得有几句话真的写得挺好的。他在序里面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的，没有做到的人当然不是不想做到，而是因为老被别人误导，结果就很可惜，一直没有真心的对自己，既没有真心的认识自己，也没有真心的爱护自己。那如果对人生失望以后啊，本来想着就这么混下去吧，但这样混下去会越混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弄不清楚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接下来的人生也就谈不上自由自在的做自己了。所以他觉得这样很可惜的话，就不如对自己好一点，真心的对待自己一次。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别人，他说其实别人也不会故意误导我们，别人他没有那么闲，别人只是把他们相信的事情不断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听从了，很少鼓起勇气去面对他，说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是的，比如说父母他的那句话，为你好，它是一种情感操控吗？你从自我角度出发，你可以说它确实是一种情感操控，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不自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你好，他们相信自己的路径是对的，他们相信所谓的劝诫，所谓给你指的那条打引号的明路，就是你该走的路，你该省力去走的路，你不需要去吃苦，你不需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更大的竞争，你也不需要去趟过他们已经趟过的浑水。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一问，那他们趟过的浑水是我们的浑水吗？好像也不是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所面对的这么多的人和社会也不同，他们所知晓和积累下来的所谓的经验和人情世故，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和人情世故吗？有些事也许是对的，有些话也许是对，但大部分可能都是不对的，不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所以当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句简单的为你好，它是一种情感操控吗？是也不是吧。当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也只是在叙述他们相信的事而已。那我们也是在做我们自己相信的事，是吧？然后蔡康永老师又说了，有些人以为讨人喜欢啊，打引号的讨人喜欢是情商很高的境界啊。但很遗憾啊，如果讨人喜欢却失去自己，那是情商最糟糕的情况了。情商的出发与归宿都必须是自己，不然情商就没有意义。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当你自己不舒服而一味的去让别人满意舒服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丢失了你自己。 这个绝对不是情商高的表现。很多古语说什么你要忍啊，你要看人眼色啊，你要不断的去想想别人是不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这很累呀，或者说你过度的去看别人眼色，体察别人的情绪，那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没有办法安放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感受了。啊，所以我觉得蔡康永老师说的这段话真的很重要。讨人喜欢却失去自己，那是情商最糟的情况了。那么要真的走上相信自己是重要的，看到自己的价值，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很难啊。有很多人可能追寻了许久，他也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我们本来生来就有价值这件事情。一，当然是因为你不相信，或者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爱，你也没有感受到足够的被信任。第二个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很多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比较多的实践，你就不太知道，不太确信自己的价值。那这部分的内容的话，我可能以后有机会会跟大家再聊一聊，它是关乎于我们的意志力中心的一些功课。这个意志力中心跟情绪中心联动啊，那起来真的是要命了，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让一个人变得愈发的不信任自己和没有自信，产生很多的内疚和不安，然后会把别人的认为都加注在自己的头上，而找不到自己是谁，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有机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意志力中心的故事吧。我和朋友喵酱录了一期春节电子榨菜指南啊。那如果大家觉得过年春节回家特别的痛苦，或者说跟自己的父辈啊亲戚之间也没有那么多可以聊的内容的话，不如就看看影视剧吧，至少能够让自己找些开心快乐的事情去做一做，缓解一下。好的，我是你们的车厘子，我是一名内容创作者，同时我也是一位人类图的解读师，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